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按照新约圣经的安排的方式，这一封宝贵的帖撒罗尼迦前书是排在比较后面的部分。可是听众朋友你要注意，帖撒罗尼迦乃是保罗最新写成的一封书信，帖撒罗尼迦是最先写成的，大约在主后52或者53年已经完成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是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罗马帝国对各地的殖民地它有不同的政策，它很像早期的大英帝国，就是大英帝国一样，他们想把他们的其他的这些帝国的殖民地想把它英国化，那这是早期大英帝国的他们的一种策略，他们认为这是最好的一个策略。可是罗马帝国是比较聪明，罗马帝国他们没有直接的要去改变他们的殖民地，他们没有去强烈的要改变他们的文化，改变他们的风俗，他们的习惯、语言等等。罗马帝国他是按照他的各个的地理位置来建立罗马帝国他的权威，做这个殖民的方式。因此罗马帝国他的殖民地就渐渐的，他不是很急的，渐渐的会采用罗马人的法律啦，采用罗马人的风俗习惯啦，也学习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不是很直接的权威是压迫他们。后来这些帖撒罗尼迦的商场的地方，哎，或者这个地方，慢慢他们都学习穿戴罗马人最流行的服饰，因为这些被罗马帝国殖民的这些国家，慢慢的就变成越来越罗马化了。帖撒罗尼迦就是这种罗马帝国，他这个方式，这种方式一种的殖民地，后来就成为在罗马帝国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帖撒罗尼迦它的位置是在腓立比城以西的50里，距离希腊的雅典大概有100里。那后来有人这样称，给他一个外名字，称为帖撒罗尼迦是小罗马，他外号就是叫做小罗马，意思就是说他是罗马帝国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可以说也是个心脏地带，是在马其顿这个地区的一个主要的城市。这个城市原来的名称就是热马，热，很热的意思，因为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有许多的温泉，所以在主前316年，亚历山大帝，这个亚历山这个皇帝，他的将军，他的手下的一个大将就攻下了马其顿这个地方，攻下之后他就把帖撒罗尼迦作为他的总部。那么他为了纪念他的妻子，就把这个城市的名字改成帖撒罗尼迦，是这个希腊大将把这个城市帖撒罗尼迦这个名称来纪念他的妻子的。这个城市到今天还存在，现在他又有一个新的名字叫做萨罗尼卡，这是现在这个地方的名字。这是给听众朋友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现在还在，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之旅所建立的一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是一个可以说是模范的教会，这个教会有好的见证， 保罗在第一章七节，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七节这样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个名称多好，保罗称赞这个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一章七节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这个教会可以说是在希腊地区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八章一到五节也称赞这个教会，说这个教会可以作为哥林多教会信徒的一个好榜样。所以我们就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见证的教会。不晓得听众朋友，你的教会我的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好的见证，成为别的教会的一个好榜样。那么在保罗和巴拿巴第二次宣教之旅之前，保罗就跟巴拿巴分道扬镳了。保罗他自己就带着希拉又带着提摩太和路加医师同行。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时候，他就去特别探访了加拉太的教会，因为保罗希望在这个人口很稠密的这小亚细亚这个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这个地区，来扩大他福音的据点。原本保罗就打算就在那个地方继续他的福音事工，做宣教的事工。因为在保罗他第三次宣教之旅的时候，他把他总部设在哪里呢？就设在设立在以弗所这个地方。那么他为什么呢设在以弗所呢？因为他希望就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地方开始要继续做宣教的事工。这是保罗他在他第二次宣教之旅他所想的。但是圣灵就阻挡了保罗这种想法，那么神就阻挡保罗，不让他继续往南走。那么保罗他就想往上走到比推尼那个地方去，可是神的圣灵又拦阻他，不给他去那个地方。保罗既然不能够往北走，又不能往南行，那么只好他是往西走，就去到特洛亚这个地方，在那里等候神的旨意。那么事情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就在那个地方保罗就看见马其顿的异象，有呼声，马其顿的异象出现了。于是保罗就跨越土耳其又去到了腓立比，最后保罗就发现在他的异象当中所见到的马其顿人，神给他异象，这个马其顿这个异象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他见到马其顿人，其实所见到的是谁呢？就是名叫吕迪亚，是卖紫色布顶的一个妇人。这是马其顿异象，最后是见到吕迪亚卖紫色布的妇人。保罗就因此带领他信主，以及城里面的人信主，一起信主了，就建立了腓立比教会。这是一段保罗传福音的这个旅程。然后保罗就到了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就看到了保罗住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停留了三个恩赐，也就是说保罗在那里时间不长，在那里住了不到一个月而已。保罗在那段时间他就完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教的事工，在帖撒罗尼迦这个教会里面。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一个传道的同工，他带领了许多人信主，在那个短短的时间里面，他就不仅仅建立了一个教会，更重要的是保罗教导他们关于基督教圣经的重要的真理。因为当时保罗要面对那些反对福音的人啊，那个浪潮，那么后来保罗只得因为反对的关系，保罗就赶快离开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他就出到城外到比利亚去了。可是呢，比利亚到那个地方，保罗的仇敌反对他的人又追到比利亚，所以保罗又被迫再度的离开。感谢神，保罗他就把希拉跟提摩太留在比利亚，他自己一个人他往雅典那个地方去了。那么保罗在雅典停留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去到哥林多那个地方，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三章六节这样记载说，提摩太和希拉在哥林多与保罗会合，带来了 帖撒罗尼迦教会的消息。提摩太把他们的难处，那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困扰，就告诉了保罗。于是保罗就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件重要的书信，那回应他们的问题，继续的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继续的往前走，继续在主里面向前行，又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的会徒信友。他们虽然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停留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保罗已经教导他们一些关于很重要的一些教义，以及特别是基督再来的真理。保罗认为这项真理，基督再来的真理，对刚信主的基督徒也是很重要的。那今天听众朋友，有许多的老教会，甚至教会已经有百年历史以上的教会的，今天可是这些百年教会的信徒，对于教会被提到天上以及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些重要的教义，还是莫名其妙不清楚。听众朋友，不晓得你对教会被提以及基督再来啊这些建立他的国度的教义是不是很明白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只有一个月大的教会，但是保罗就教导他们这些重要的真理。所以保罗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就教导他们有关于主要再来建立他的国度以及教会被提的这些真理。这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使徒保罗非常强调关于基督再来，而且谈到说基督再来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那么在保罗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的那段时间，有几位认识信主的信徒已经死了，就他们离开世界了。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心中就疑惑了，这些死了的人他们去哪里了？这些已经死了这些信徒能不能够被提到天上去呢？那么保罗就告诉他们，就教导他们关于基督再来对信徒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安慰，特别讲到基督的再来这个信息对那些信徒来说，对教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安慰。基督再来跟教会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呢？所以关于这个安慰的信息就成为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一个主题的。听众朋友，我们要明白帖撒罗尼迦前书它信息是书信里面有个主题，就是关于主耶稣再来，目的是要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特别是已经过世的信徒。那么就像在启示录19章11到16节，听众朋友你知道启示录19章11到16节所记载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强调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有大灾难，有巨变，有大灾难会发生，跟帖撒罗尼迦就成了一个对比。在启示录讲到了基督再来，强调大灾难来临，再来有大灾难巨变，可是帖撒罗尼迦讲到关于基督再来是安慰，主要是基督再来对信徒来说的安慰。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信里面的信息，听众朋友要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这个书信里面有三个重要的目的。第一个目的，保罗是谈到他们要以福音真理，用福音真理来坚定刚信主的信徒，就所以福音真理可以坚定刚信主的信徒。第二个真理教导什么呢？就鼓励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必须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第二个重要的信息，是对帖撒罗尼迦信徒所说的。第三，以基督再来这个信息来安慰帖撒罗尼迦里面的信徒，教会的信徒，因为在帖撒罗尼迦那个地方也有异端。那么因为当时的帖撒罗尼迦呢出现了异端是什么呢？就是有些异端教导说死人不会复活，人进了坟墓就永远见不到了，就结束了。所以保罗也为了这个缘故，所以特别强调关于帖撒罗尼迦前书中保罗所特别强调的就是信徒将来会被提到天上去。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讲到主耶稣要再来把他自己的教会带离 这个世界，所以感谢神，所以基督再来这个盼望是给每一位信徒能够明白这个基督要再来把他的儿女带到天上去，这是让目的是在哪里的，就是让基督徒当时的特撒罗尼迦的信徒能过一个分别为圣的一个见证，分别为圣的一个生活。今天也许听众朋友有许多人对那些圣经的预言感到很好奇，感到也很疑惑，但是真正关心关于主耶稣再来的事情，就像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所说的，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啊！听众朋友，关于耶稣基督再来指望背提最重要的信息，我们要学习的属灵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这个指望这个盼望能够使基督徒能过一个洁净的生活，有果效，让我们基督徒愿意过一个洁净的生活。不晓得听众朋友，我们读圣经谈到基督再来，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吉利让我们在神面前过一个干干净净的生活？那么我自己对于教会被提的真理，其实说教会被提到天上去这个真理，我不是那么热衷，也不是说特别有太大的兴趣。我最在乎的是什么呢？听众朋友，你知道今天麦基牧师所看重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你怎么样为主而活。听众朋友，我们读这个认识圣经听这个节目，有没有我们心里面要怎么样为主而活，这个重要，这个指望非常重要，不能够影响，讲到基督再来不能够影响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了这个认识圣经这个节目以后要改变生命，求神改变你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帖撒罗尼迦后书就会把这个重点特别谈到有关于基督再来的事情，也谈到基督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也关于被提我们基督徒被提到天空与主相遇，以及基督再来建立他国度的事情。当然这两种说法，基督来把他的信徒提到天空上与主相遇，那么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但是最重要的，今天我们听众朋友，我们当然我们要把这些信徒的背题基督再来弄个清楚，但是重点在哪里的？听众朋友，还是约翰一书三章三节所说的，凡像他有这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要我们生活有一个洁净的果效，那么我们要真正为主而活，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现在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些经文我们要做一个解释，这是保罗他所有的书信的开场白，但是也有一些不同。保罗把希拉跟提摩太联名一起来问候教会，希拉跟提摩太是刚从帖撒罗尼迦回来向保罗报告关于教会的情况，那么保罗就把他们的名字一起提出来，那让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也知道他们对有共识，对这封信他们是同名的，一起想到关心帖撒罗尼迦教会。那么这里我们同时我们看到保罗他是在非常的谦卑，他特别提到希拉跟提摩太的名字，因为希拉提摩太他们是默默无名的人，但是保罗特别的要提到他们的名字。所以看到从这里看到保罗他这个人实在有很高尚的一个情操，他愿意提携他的后辈，他不会觉得自己太超然的，自己太独立的，认为他的侍奉比别人行，高人一等。保罗没有这样心态，他提携这些年轻的提摩太希拉等等，认为说他跟他们是同工的。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千万我们不要高举自己，也不要高举传道人，让我们传道人跟信徒都是站在同一个地位上，不要说把牧者变成高人一等这是不应该的。自己作为牧者传道的应当要小心，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在生活上要平等，不要造成一种高低之分。这是今天很多的传道人他们要 要负这个责任，因为它造成这种分隔的常常是传道人那些牧者所引起的。所以听众朋友，这里在强调的，我们在生活上穿着上不要跟会有太大的差异。那么我们教导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知道我们的身份就是传福音，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符合神的要求。那么希望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啊，那些同工不要自以为高人一等啊，就高高在上，更属灵。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都要合乎圣经所吩咐的。神要求我们有高水平的灵性的生活，高水准的一个灵性成长。那么这是属主的每一位传道同工在生活上都要追求高水平的灵性。那么当然也要每个信徒也是一样，不光是传道人，不光都是同工，是每一位基督徒都要希望能够消除这种牧者跟一般会有的差异。就是每一个人，基督神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求一个高水准的属灵生活。所以我很坦白的说，今天这些专业的传道人，领信奉的传道人，常常因为他们以为自己高人一等，所以造成许多教会的问题，作为教会的绊脚石，这是很不应该的。听众朋友啊，我们基督徒或者我们是传道人，不要造成教会的分裂。教会的异端往往是来自哪里？就来自那些传道人，受薪的传道人造成教会的分裂。所以教会可以说有两种的危机存在。第一种危机是什么危机呢？听众朋友要注意，今天我在这里强调，传福音的人跟信徒应该神所要求的我们是平等的，希望我们有个高水平的属灵生活，不是分成一个阶级。所以传道人今天往往成为了教会一个问题，成为教会的绊脚石。所以这是我们要小心啊！教会的异端也是来自什么？来自那些传道人。所以有两种危险，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教会中有两项的危险，我们自己要自我反省。一个是来自传道人的，那传道人他因为他传道常常传解圣经，所以他就有意无意的高举了自己，那这是一个危机，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要注意的，是传道人要小心。另外一个危机是什么危机呢？就是我们没有好好的认真的读圣经，自己已经偏离了圣经，变成圣经的门外汉，而且反而虽然自己是一个门外汉，反而以为自己说他对圣经很懂，这个都是悲哀的啊！所以教会今天这两种危机我们要避免，一种危机是传道人想高举自己，另外一个危机什么呢？就是很多的信徒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读圣经，已经偏离了真理的，他变成门外汉的，而且他还以为他对圣经很懂。所以对我个人来说，今天我自己反省，我要好好在神面前反省，我只要认真的做一个教导圣经传讲圣经的人。如果有人只想教导圣经，他就应该就认真的好好的教导圣经，认真的尽本分，把圣经全本圣经的真理来教导别人。所以听众朋友，你我在神面前，传道人也好，平信徒也好，我们不能够半懂不懂的一知半解。今天特别教会的传道人，我们都要自律，要小心，我们每一个教会都应该好好的教导圣经，不能够做一个传道人想高举自己，就是也不能够说不认真读经，做这个总是做一个门外汉啊，这个都不应该的。那接下来我们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一节的下半，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那么这里说到基督徒的生活的方式，他们的问题跟腓立比教会是不同啊，帖撒罗尼迦特别，但是在腓立比教会一样，跟腓立比教会一样，他们都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在其他的书信里面虽然没有这样写，但是保罗呢，他所写的第一封书信只说了一次就够了，他们以后保罗就没有说了。所以这是一个重点，让我们明白，就像约翰福音17章21到23节，主耶稣他向天父所做的祷告，我们看约翰福音17章21到23节，主耶稣向天父祷告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 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听众朋友，每一个基督徒在基督里面的，也是在天父耶稣里面，这是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也在天父里面，比保险箱还要安全。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这是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一个正式的一个写的方法，先说到恩惠，又接下来说到神的平安。恩惠平安都是来自父神与耶稣基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节，一章二节，我们念一下就做个结束。一章二节，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保罗这里对他所建立的教会，所有的教会做祷告。保罗有一张很惊人的祷告的清单啊！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我们可以看这清单。保罗为很多人祷告，你会很惊奇，保罗怎么会认识这么多的教会，他认识这么多的人，跟他们有团契。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所以保罗做了一个很好的见证，他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感恩。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有好榜样、好见证，也是一个模范的教会。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求圣灵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明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也明白教会是什么，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的信息。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